好，弟兄姐妹早安。在今天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时候，就让我回想到在第一个五旬节，就是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的那第一个五旬节。而那个五旬节，彼得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的角色啊，就是因为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是那一个站起来说话，被圣灵充满，以至于带动了3000人、5000人信主，以至于成立了基督的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基石，那个磐石。那我想这也是当教会被建立了之后，那作为耶稣的使徒，尤其是彼得，他更加的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怎么样子让每一个经历了神的人，从他们过去的不认识，到他们悔改信主被圣灵充满啊，他们受洗被圣灵充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子能够继续的成长。其实你看到生命的道路是需要不断的突破跟成长的，因为我们现实的情况的确是生长在一个所谓的我们苗圃里头一直强调了两个世界观的那个的情景底下，就是仇敌是存在的，而仇敌的存在就是要拦阻人来更深的去经历神、认识神，甚至要让人的生命或者说信仰是被击垮的，就是回到堕落、回到救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彼得来写前书后书的时候，他就特别把生命怎么样在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个挑战当中，怎么样提醒跟鼓励大家要怎么样建造建立你的信仰。所以我想彼得当他写后书的时候，尤其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他的书信当中特别提醒怎么样子在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怎么样持守你的信仰，怎么样能够坚持，因为是存着那个永恒的盼望，知道基督要再来，所以有一个荣耀的国要等待着我们进到里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所以昨天我们就读到他给我们看到，彼得给我们看到一个好像一个荣耀的一个阶梯这样子怎么样从信心，有了信心不够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不够还要加上这个知识了还要加上节制，还要忍耐，然后还要敬虔了有爱弟兄的心，然后最终是有爱众人的心。你会发现这个是生命的一个成长。可是生命如果停留在一个我只是信了主，我对主有我愿意相信，我信了主，那你单单这样信了主，没有在生命上继续提升的时候，其实那个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对当时来说，彼得的年代面对的是一个外围环境很大的一个的困难跟逼迫，就是你要信主吗？你要做基督徒吗？你会面对整个从政治国家而来的很大的一个逼迫。但是我们看见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无论在罗马初期教会，或者在当今面对所谓的无神论共产思想的一种的社会的里头，你发现当基督徒也面对逼迫，就是说攻击是从外面而来的时候，奇怪，基督徒的信心就越坚强，就越坚定，就越能够在逼迫的当中，他们福音继续传，而且信主人越来越多，继续的成长。所以这个是一个虽然外面面对逼迫，所以彼得一再强调我们可以去面对苦难。可是今天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情景，仇敌的攻击如果从外面而来，其实教会会越来越刚强。可是仇敌的攻击如果是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是很要命的，这个就是会很大的杀伤力。那今天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很显然所说的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首先碰触到的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到要防备信仰上的一些的陷阱，就是因为仇敌从外面攻，其实让基督徒更坚定，可是从里面破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不知不觉当中就被破坏了。所以今天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彼得就特别提醒了，就是从怎么样提防这种异端邪说，从这一整章里头，特别从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首先第一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 怎么样谨防这些异端邪说。因为说到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啊，狮子引进陷害人的异端，然后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灭亡。然后当中说到这些的异端，或者说所谓的假师父，假师父或者说假教师，那假师父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哇很古代的那种的师父带门徒，那其实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教师，就是教导你放在一些的观念，一些的信念，一些的教导。那这些教导如果偏离了真理，扭曲了圣经，或者是断章取义，或者是有片面，或者把人的一些哲学思想套进来的时候，那这些都会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么当中一个特色是说到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意思说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OK， 所以说到异端或者说假教师假先知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他这里说从外面混进来，所谓的外面混进来就是很长，他比较不是那种土生土长。 OK， 所谓土生土长是这样，好像在一个教会建立了，你带领人信主，你就会一路培育他，那你的纯正就会让他成为纯正。可是当外面进来，外面进来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说他本来就已经是基督徒，在哪里信主不知道，那也习惯性的就是这边吃那边吃。那尤其现在你会看到这种媒体网络很发达的，你要听到哇，你要听所谓的很好的道，很出名的讲员的道，坦白说一大把，你随时一上网一上线，太多太多这样的东西。那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好像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不鼓励大家随便乱听？因为很多思想的背后是有一套它的一种的观念或者哲学的思想。那么这里所说狮子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你听起来好像对啊，没有错啊，好像都讲的也是跟我们的差不多啊，可是他讲的很好听啊，讲着讲着其实他背后原来有一些异端，那异端你分辨不到。为什么会分辨不到就像刚才康师傅的面你分辨不到，就是因为就是他会似是而非。那你怎么样能够分辨？当然就是对真理不熟的话，对圣经不熟的话，或者说对圣经的掌握不是全面的，不是全本圣经，你会发现有很多信仰的一些的所谓的异端或者是问题出现，很常就是很片面，他抓住某一些他所认定的，然后就把这个部分的真理都讲出来，然后其他的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那这个就不完全了，这个就片面了，那片面很常就会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么当中就会带来对教会的这种的所谓的一些的破坏了。OK， 那所以谁是假先知或者说谁是假教师，那这些就是脱离真道的，脱离真道。那我想今天如果在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义 doctrine 的这些部分出现一些偏差的时候，这些就会慢慢引到一种所谓的破坏教会的那个纯正。那其实在我们今天比较明显或者是比较公开他表明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是救恩只在他们当中如果你有碰过这一类的人就会告诉你，起初他特别很喜欢针对基督徒跟你讲的时候，很常都是表达好像跟你用的是共同一本圣经，甚至要跟你一起查经，可是讲着讲着的时候他就引出你所信的其实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怎样的。那很常异端会否定基督，这里所说连卖他们的主都不承认，就是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神的三位一体，基督只是神所派来的其中一个天使或者是其中一个先知之类的，总之否定了三位一体神或者神的神性，那这些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一类的信仰好像如果在新加坡或者说我们这里比较会接触到的摩门教那种穿着白衣两个两个 然后就到处找跟人家谈话的，好像近期比较少，有一个时期这类蛮多的。然后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啦，特别强调的就是他也是否定耶稣基督的，就是特别强调的就是有关耶和华啊。那统一教现在新加坡应该没有了，统一教是从韩国出来的。那这一些里头，你会看到他有一些关系到牟利，关系到一些色就是所谓的在情欲方面的一些的放纵的。这一类的，那基督教的所谓的异端当中有所谓的科学基督派，这个现在新加坡也可不晓得，我很没有听过了，这很早期。然后安息日会啦，那从中国出来的东方闪电啊，那个呼喊派啦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当中都牵涉到一些在信仰上出的一些偏差，然后走着走着就出现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谨防异端，因为异端一进来的时候就会造成分裂。那怎么样分辨呢？当然就是要回到圣经。那我想我们的教会也许对别的教会来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常常会讲一些东西好像跟别人有一点不太一样早期是从很传统的福音派到后来是比较经历圣灵，那经历圣灵的教会很多，但是在经历圣灵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渐渐走着走着明白神的心意。那其实这一些我觉得，所以我分享的时候我常会告诉大家，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你去查看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属于圣经的。如果不是属于圣经的，那当然这个就有危险，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套思想，那硬把圣经这样套进来，那这个有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明明是圣经这样说，过去我们被某一种的神学观念锁住，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已经所谓的以色列已经被神撇弃了或者恩赐已经没有了，那是先有了这种观念，所以才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到圣经里头是这样写的。所以当我们拿掉这些所谓的拦阻的观念，我们凭着一个单纯的心靠着圣灵的带领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这是圣经的真理，而且是跟整个预言跟整个来到将来都是很吻合的 OK， 所以这个是首先要谨防异端邪说。那第二第四到第九节提防同流合污，那这里所提出的几个从天使也会堕落，而且他堕落的话就会被判下到地狱里头来面对审判。讲到古时候在挪亚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创世纪第六章所形容的当时的世代的人，我任意放纵到一个地步，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圣经这样来形容他们的时候，所以到一个地步神都所谓的看不下去，然后要来灭那个的世代，所以是透过大洪水就灭了当时的世代，唯独挪亚一家八口因为他们遵从神敬畏神，以至于他们这一家是得救的。那后来到了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又有罗德，那罗德所居住的当时他那个城市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很淫乱，特别是同性恋的一个问题，然后到一个地步神也毁灭他们，从天降下硫磺的火来烧灭这个城。那唯独罗德的心当时他们会为着这些的罪而难过，那所谓的义人的心，所以他们也就因为这样子而得救。那么所以在第四到第九节的这一段所形容所表达是看到主搭救虔诚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就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可是义人却是被搭救的。所以神对作恶的人的审判从来没有改变就是连天使本来是神创造来服务的这个所谓的灵他们也会有背叛而堕落，那神照样的给予刑罚。那更何况今天如果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难免也会受到刑罚。那神的标准对罪的标准有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来到新约 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底下而改变呢？我们只能够说，过去面对律法的审判，你做不到，你立刻就面对咒诅。可是今天因着人也可能犯罪，而且所犯的罪也不见得比旧约的时候啊就更轻，甚至更重。可是因着基督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蒙了赦罪，你没有马上看到刑罚。再加上你信了主之后，有人如果犯罪也不见得马上就被击杀啊，不至于这样子。因为基督的救恩或者赦罪好像在那里，可是这个救恩也只给悔改的人。如果当人不知悔改的时候，其实神对罪的恨恶的标准没有改变啊。所以如果当人没有悔改的时候继续犯罪的时候，你会看到最终还是会面对，后来还是有审判啊。所以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末后的审判啊，那个并不是在旧约律法当中的那种的犯律违背律法而审判的，而是包括所有的人，如果不是敬虔，你看这边第九节所说的，主知道他就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所以敬虔人义人，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你说哎呀我哎呀我谈不上敬虔了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了啊，我就是啊，有聚会的时候我就来聚会了啊，偶尔啊，心痒痒的时候啊，买万字票而已了，我也没有去赌博了啊，我只是偶尔啊，就这样子而已了，偶尔那样而已了。那当这样子的时候，你说这个叫做敬虔吗？其实如果不敬虔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就有可能在罪的试探当中，而就陷入罪的网罗。而今天神表明搭救，神会搭救的是敬虔人和义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当仇敌要来攻击教会的时候，他会透过扭曲思想，然后透过让人就跟着整个社会同流合污。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第三，从第十到第十九节这里可以看到，要就是要提防私欲的罪行，就是人有私欲，当人的私欲被牵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试探，而就带来诱惑。那么这一段经文里头几样事情，第一就是第十到第十二节这里说到放纵毁谤的罪，就是人的私欲有一种我喜欢啊，我就是要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啊，那你要怎样呢？就是这种里面的这种欲望可以来到一个地步啊。这里所说的随从第十节，那些随从肉体污秽的情欲， OK， 污秽的情欲啊，这个大家都明白是情欲，但是这里所跟着说的就是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那这里所说的这种的私欲放纵，不只是情欲，包括这种的欲望是到一个地步，也就是好像无法无天，或者是目中无人，或者目无尊长。那很显然尊长次序长幼有序啊，这是我们说在人的当中都有一种常理啊，孝敬父母啊，尊重师长啊，这些我们都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德。可是在神的教导当中更加是看到是有次序的，包括对主人、对上司、对老板、对政府、对长官啊，这些神把制度放在社会当中，就让人怎么样子在其中活出一个美好。那当然我们说到这些尊重，有些人可能也会提起说，那如果对方是那种霸道的呢，霸权的呢？其实霸道霸权圣经基本上的原则就是没有选择，因为他是在那个位置我们要听，但是如果他要我做的东西是违背真理呢啊，其实彼得他也表达过在使徒行传，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这个是当你在人的标准底下啊，人在权柄底下，他要你 OK 好，你要听我的话去杀人，可是 这个违背了对神的，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我如果选择不违背人，我就要违背神啊。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会发现人属主的人，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好，如果不是的话，你会看到一般这些所谓的毁谤啊，没有尊师重道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问题。那在教会当中，初级教会有这个问题，那现在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呢？就是毁谤在位的，尤其是你会看到说教会当中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讲过一句话说一主日聚会完后啊，就喝咖啡谈是非，喝咖啡谈是非，在谈什么？哇，今天牧师讲的怎么样啊？就跟他打一个分。哎呀，今天讲到我打瞌睡啊，今天啊讲到不懂在讲什么。总之就是，那就是有时候要留心了，我们免得真的陷入在一种所谓的毁谤。好，那这些的毁谤很显然是神所厌恶的啊，所以这个要留心。那这也很容易在教会当中制造一种破坏哦。那么这些是仇敌要来破坏教会，不是从外面不容易破坏，从里面，那里面从心思一出问题，我们的很多东西就出问题。那这里跟着说到什么第十三节第二个小点说到不义诡诈的罪，这种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自己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那人的不义，人的诡诈，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谓的不义就是不对啊，就是错误的事，不对的事。那其实你说是非之心其实人都有，基督徒更加不用说。你看如果连社会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如果我一直在批评人，哎，这个好像不好，哇，整天就是对很多东西都不满，骂这个骂那个，哎，我们说哎这个人嘴巴不好，或者这个人心地不好。所以是非之心人都有，那更何况是基督徒。哦，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的口不择言乱说话，或者是毁谤的话或者是不对的话，这里说行得不义，那你会有不义的结果的你就好像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要口出恩言？因为如果你不是口出恩言，你就是口出狂言、口出恶言、口出毒言，那你会发现这些其实你都在为自己栽种一些的不义的这些的后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私欲，我喜欢，我觉得这样子讲就很爽，可是这个私欲原来也是一种的陷阱，好，让我们陷入在罪的里头。好，让我们继续再看第十四节的时候，第三个小点，这里说到这些淫乱败坏的罪，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彼得在说，好像他讲淫乱的时候又混杂了一些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毁谤的话，说到不义当中也是牵涉到私欲，这里再一次的说到淫乱，然后当中就谈到贪婪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有关联的。罪它常常不是一件事，罪的这个根源或者本性它带来是连串的，就是各样的破坏都在生命的当中。这里所说的淫乱就好像病毒这样会感染就是说特别是当人的意志不坚定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被感染被引诱而贪得无厌也是一种人的一种的私欲所以这里把这两个事情都加混在一起，那么结局是咒诅 OK。 那么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这里说到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要坚固其实就是一个心智， 你发现一个人怎么样得胜，有很多人面对生活的各种的困难，情绪的困难，家庭的困难，婚姻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很常你会发现到都是一个思想的问题，错误的思想就带来了错误的行动。然后怎么样改变这个思想，其实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因为你会听到有真理都告诉你好的，劝你的人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的，那什么样是对的，可是你要不要做，其实这个关系到一个叫做心智，你的决定。心智就是当我立定心智，我做决定，我知道这是不好的，所以我不要。所以你发现这个决定很重要。人怎么样所谓的抵挡魔鬼，其实就是你的决定。仇敌不能够占有你，如果你不愿意。可是仇敌很常他攻的方式就是改变或者是引诱你的思想，诱惑你的思想，让你觉得哎呀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就按着你想要的。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智一不坚定，其实就会落入这个的陷阱。所以这里所看到的要提防这种私欲，也包括你自己的心思。然后第四个小点，15-19节这边说到侍奉者的贪婪，这边又在讲贪婪，因为这边引用这个巴兰的例子跟犹大书一样犹大书也特别是讲到末后的这种的异端然后包括服侍神的人会面对的这种的诱惑。那巴兰是先知，可是面对诱惑，面对财力的时候，其实很多挣扎。他知道神是好的，是要他走对的可是这个潜在的诱惑使到他就觉得说，我想要跟神可是我也想跟你因为有利可图，或者是这些的贪婪，就明明要去做一些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就是要去咒诅以色列民，咒诅神的选民吗好像是他是听神不这样做，可是他的这个举动就是就已经跟从了这个因为有这个利益的一个诱惑。所以当中所形容的人的心会是这样子，那么就会陷入在网罗的里头。那所以这里所说的也是一样，贪财私欲也说到肉体的情欲那么自己败坏也会引诱人一同去败坏，尤其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想今天当教会尤其是在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这个灵恩运动就圣灵的工作很大的兴起，很多服侍神的人，很多这种属灵的恩赐的兴起那兴起的当中就特别有很多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先知性的恩赐医病赶鬼的这些的恩赐那这些当然都很能够让这些所谓的服侍神的人成为好像很有分量，很有名望，很多人跟随，因为就很有影响力。可是这些也有一个的陷阱，就是我们的贪婪，就人性的贪婪很容易就被牵引然后就可能是利益的问题。那我们也看过好一些那种所谓的知名的电视布道家或者是一些世界有名的一些布道家牧者之类的，后来也陷入在一些情欲的网络因为他们很吸引人，所以很吸引人，包括很爱主的姐妹哇也很被吸引，那吸引到一个地步，其实人性里头的这种的欲望软弱结果也就堕入了这样的陷阱。所以今天我想教会为什么我们很强调大家要活在一个被牧养的体系当中，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独自一个人，不是我们经历神我们拥有很大的超自然恩赐，而是我们要在一个家的氛围里头彼此来照应，互相的监就是有小牧人有小组长在监督你的生命那我想这是好的我们彼此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被保护。好，最后一点，在20-22节这里说到谨防走回老路因为这边特别 讲到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二十节，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啊。所以这里形容背弃的真道啊，就是倒不如你不知道还好，因为你不知道还有机会听到福音，你知道了，可是你最后你又跑回老路啊。这里说就好像啊，狗所吐出来，他又跑去吃，是不好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的情景，其实对神来说，神的心是很难受的，因为神是用了极重的代价，让耶稣基督的受死把你救赎出来，脱离了罪恶。可是当人又回到老路的时候，就等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或者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都是白费的。那这些就当然，神的心难受啊。但是今天，从教会的角度，你看到教会当付出代价传福音，或者是怎么样扶持你、建立你、陪伴你，一路把你培育，让你脱离了你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问题啊，医治你的生命啊，建造婚姻各方面的事情。可是当来到一个点啊，你忽然间觉得说这些就是说被冒犯啊，或者是我不喜欢啊，你的里头有一些的思想好像就来到一个地步，我不听了啊，我觉得我听不下，我不听了，那结果就否定了啊一些。那你如果只是离开因为有更好的发展，那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有人这样子而离开了主啊，离开了教会，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可惜，人的心当然会难过。你可以想象，连神其实都会难过，为当他的百姓哦背弃了那个信仰。所以你会看到教会会面对考验，因为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有陷阱。所以总的来说，特别是好的事情，好像总会面对一些的拦阻，因为仇敌知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往往仇敌就会在这种机会底下哦来进行破坏啊跟拦阻，因为基督的救恩啊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而且神呼召我们啊就是拣选罪人悔改。那我们怎么样走在这个荣耀的阶梯？我们就看到彼得把这个部分带出来的，一路往荣耀的阶梯来前进。所以当我们越是来到一个点，是你已经能够爱众人，其实你的生命已经到一个地步，不容易被这些异端所影响，不容易被个人的问题所牵引。那可是今天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生命，虽然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许多可是后来却离开。那这个就是因为在关系当中、牧养当中有一些问题没有去处理，那结果当然这个后来就成为了一个破口。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失败的历史，所以我们真的也求主怜悯，知道要走这一条生命的路考验重重，但是我们要彼此扶持，要互相的鼓励来一同前进。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彼得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留心免得我们掉入在一些罪恶的陷阱的里头。